去尘除垢五，第四十五页第十八行。在此我应当举出注释对上述有关五盖的譬喻及去除了他们之境的经文的解释。对于向别人贷款之后把他挥霍掉的人，当他们叫他还债，对他粗言恶语，绑他及打他时，他都无法保卫自己，必须忍受这一切，而其债务即是他必须忍受他们的原因。同样地，若人对他人生起了欲念，以他为贪相应心的目标，当那人对他粗言恶语，绑他及打他时，他都必须忍受这一切，而其欲欲即是他必须忍受他们的原因。其中一个例子即是一家之主对女人的贪欲，如是当视欲欲为债务。有人贷款做生意而有成就，他想债务是障碍的根源，因此他还清贷款及利息，然后把贷款单撕掉。从那一刻起，没有人会再派使者或送信给他提醒他的债务。当见到以前的债主时，他可以随心所欲从座位起身或坐着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受他们牵制，不需再依靠他们。同样地，比丘想欲欲是障碍的根源，因此他培育六种法即去除欲欲盖。当如此去除欲欲之后，他不再对外在事物执着或贪染，就好像还清债务之人在见到以前的债主时都不会感到害怕或惊慌，甚至是见到天界的颜色也不会有烦恼干扰他。因此世尊说，去除了欲欲就好像是还清了债务。对于患了胆汁病的人，如果给他蜜糖或糖等东西，他会由于自己的胆汁病而不能品尝它们的美味，他会以为它们是苦的而把它们吐出来。同样地，对于充满嗔心之人，即使他那慈悲的戒师或导师只是轻微地训诫他，他也无法接受训诫，他会排斥他的戒师或导师，说道：你太压迫我了，然后离去。就好像患上胆汁病的人不能品尝蜜糖或糖的美味一般，受到嗔恨征服的人无法品尝佛陀教法之味及禅那之乐等等。如是当视嗔恨为疾病，患上胆汁病的人已要控制该病，从那一刻起他得以享受蜜糖或糖等东西的美味。同样地，比丘想嗔恨是危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种法即去除嗔恨盖。当如此去除嗔恨之后，他会恭敬地接受关于行为等的戒条，依照他们训练自己及喜欢他们，就好像已从胆汁病复原的人一般，能够食用蜜糖或糖等东西，享受他们的美味。因此世尊说，去除了嗔恨就好像是健康良好。在节日时， 被关在监牢里的人不能见到庆典的初中后，如果他于隔天被释放出牢后听到，啊，昨天的庆典多么快乐，啊，有这么美妙的舞蹈及歌曲时，他无法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享受到该庆典。同样地，对于被昏沉与睡眠征服的比丘，当佛法开示正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时，他无法明白他的初衷后，于开示结束之后，当他听到别人称赞，啊，多么好的佛法开示，有这么好的辩论及譬喻时，他无法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受到昏沉与睡眠征服，而无法从该佛法开示获益。如是，当是昏沉与睡眠为受囚于监牢之内，有人在节日时被关在监牢里，出牢后在以后的节日里，他想，由于自己疏忽，以前我被关在监牢里而没得享受庆典，现在我应当谨慎，所以他变得谨慎，以致他的敌人没有机会使他再被关在监牢里。在享受庆典之后，他愉快地欢呼，啊，多么愉快的庆典，啊，多么愉快的庆典。同样地，比丘想，昏沉与睡眠是危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种法即去除昏沉与睡眠盖。当如此去除昏沉与睡眠之后，他得以享受法庆的初衷后，而证悟阿罗汉果及四无碍解智，就好像从监牢中被释放出来的人，甚至能够享受庆典的初衷后长达一星期。因此世尊说，去除了昏沉与睡眠，就好像是被释放出牢。对于一个奴隶，即使在节日庆典时玩乐，也可能被告知有某件紧急的任务要你去做，赶快去办，如果你不去，我将斩掉你的双手双脚双耳或鼻子。因此他必须赶快去办那件事，不能享受庆典的初衷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服从他人。同样地，当不精通戒律的人为了隐居而去到森林里时，他可能会犯了某个小罪，甚至会以为不受允许的肉为允许的。在那时候，他必须舍弃隐居。为什么呢？因为他已被吊举与追悔征服。如是，当是吊举与追悔为作为奴隶，通过朋友的协助，奴隶付钱给其主人而获得了自由身。从那一刻开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同样地，比丘想，吊举与追悔是危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种法即去除吊举与追悔盖。当如此去除吊举与追悔之后，他得以愉快地修行出离，而吊举与追悔再也不能强硬地阻止他这么做，就好像自由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而没有人能够强硬地阻止他这么做。因此世尊说，去除了吊举与追悔，就好像是脱离奴隶的身份。 有个人走在一条荒凉的道路上，知道那是盗贼打劫杀人的好机会，因此甚至听到树枝摇动的声音或鸟叫声，也都使他感到恐慌害怕，心想盗贼来了。向前走了一小段，他就停下来，急转回头。他停下来的地方多过他走的地方，他几经辛苦地才到达安全之地，或者根本就到不了。同样地，若人对八件事起疑，他将会继续怀疑导师是否是真的佛陀，而无法解决自己的疑心，也无法充满信心地接受他。由于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达到圣道及圣果。因此就好像走在荒凉的道路上的旅人，由于怀疑是否有盗贼而不断地感到犹豫不决、惊慌及缺乏信心，为自己制造了达到安全处的障碍。同样地，由于怀疑导师是否真的是佛陀而不断地感到犹豫不决、惊慌及缺乏信心，为自己制造了达到圣者之境的障碍。如是当是疑为荒凉的道路。在带了自己的财物之后，强壮的人在众随从的陪伴之下，全面武力装备地越过荒凉之地。众盗贼甚至在很远之处见到他们时即已逃走，在顺利地跨越荒野而到达安全之地时，他将会充满喜悦。同样地，比丘想疑是为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培育六种法及去除疑盖。当如此去除疑之后，他越度了恶行之荒野，而到达至上的安全处，即不死的涅槃。就好像强壮的人在众随从的陪伴、全面武力装备之下，感到无畏，视众盗贼如草，顺利地越过荒野，而到达安全之地。因此世尊说，去除了疑，就好像是安全之地。从去除欲欲至身清安者体验乐的阶段，是禅修的片座休息，而不是安止。但体验乐者的心变得专注，则包括片座定及安止定两者。因为乐是安止的原因，也是进行休息的原因，也因为初禅等安止是通过因果关系而达到的，或者跟片座乐一样，安止乐也是安止定的原因。以上是注释的解释。别在还未达到目标前停止。虽然五盖可以暂时被禅那振服，以及被观智暂时断除，但若他们还未被道智根除，在未来他们还可能会升起。因此你不应在还未证得任何道智之前就停止奋斗，否则当失去禅那及观智时，各种危难就可能降临在你身上。为了显示持续不断地奋斗至证悟圣道及圣果的重要性，我应当举出记载于注释分别论的迷惑冰消里的故事。据说有位已断除诸漏的长老 想要去大塔及大菩提树礼拜，在一位帮他提行李拥有各种定的沙弥陪同之下，他从村子去到大寺，住在友善之僧房里。当比丘僧团在晚上去向佛塔礼拜时，他并没有去礼拜。为什么呢？已断除诸漏的人对三宝非常恭敬，因此当比丘僧团礼拜回来之后，在市民们吃晚餐的时刻，他独自出去礼拜佛塔，而没有通知沙弥。那位沙弥心想，为什么长老在这非常时刻独自出外？这将找出其原因，所以他就跟在其戒师后面。由于没有转向而不知沙弥的存在，该长老从南门进入大塔的范围之内，那位沙弥跟在他的后面也走了进去。在凝视大塔时，那位长老取佛陀为目标而进入了喜悦之境，全神专注地，他以一颗充满喜悦的心向大塔顶礼。在见到他顶礼的神态时，那位沙弥心想，我的戒师以充满喜悦的心向大塔顶礼，如果得到花来供养佛塔，他又会感到怎样呢？顶礼之后，那位长老起身站立，合掌高举于头上，凝视大塔。当时沙弥咳了一声，以告知自己的存在。长老转身望着他，问道：你于何时来到这里？尊者，是在您向大塔顶礼的时候，您很喜悦地顶礼大塔，如果得到花来供养佛塔，您会觉得怎样？很好，沙弥，没有其他地方像这座塔聚集了这么多的舍利子，有谁不想获得花供养这无比的纪念塔呢？沙弥说：尊者，请等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当时他就进入禅那，以神通去到喜马拉雅山，把自己的滤水器装满了鲜艳的花朵。在长老还未从塔的南门去到西门之前，他已把装满花朵的滤水器交到长老的手中，说道：尊者，做供养吧。长老说道：这些花太少了，不是吗？不必怕，尊者，在省思佛陀的功德之后，把他们拿去供养。长老从西门的阶梯走上去，开始在上围平台供养花，把该平台都填满了花。那些花掉了下来，把第二围平台填满深至膝。从该处下来之后，他在最下一围平台做供养，而那一围也都被他填满了。看到那也满了，他就下来把花朵撒在地上，而填满了整个佛塔范围。当那也被填满时，他说：沙弥，花还没有完。尊者，把滤水器反转向下。长老就把它反转向下，再抖一抖，而花也就此完了。他把滤水器还给沙弥，然后又向佛塔及向墙绕三圈，在四个门之处礼拜。在回去僧房的途中， 他想，这沙弥真是神通广大，他是否能够保持他的神通？在知道沙弥不能保持神通之后，他向沙弥说：沙弥，现在你真的神通广大，但在以后，当你失去这些神通时，你将喝由瞎眼之女之手所煮的稀饭。由于年纪轻的过失，沙弥并没有受到戒师的话激发而请教，尊者，请为我开示一个禅修业处。但听而不闻地走开，心想，我的戒师到底是在说些什么鬼话？礼拜了大塔及大菩提树之后，长老叫沙弥帮他拿钵及外衣，在行走了一段日子之后，到达了古迭利地区的大寺。那沙弥没有跟随在戒师之后去托钵，而只是问尊者，您是去哪一个村子？然后当他知道其戒师已到达村口时，他拿起自己的钵以及其戒师的钵和外衣，再从天空中飞过去，把钵及大衣交还给该长老，然后进村托钵。每一次该长老都警告他：沙弥，别这么做，凡夫的神通是不稳定的，在取不适当的色所缘为目标之下，他们就会即刻消失。而在失去宁静的成就之后，人们是不能坚定地继续其梵行生活的。但那沙弥不想听到这些话，心想，我的戒师到底是在说些什么鬼话，而依然故我。在四处礼拜诸佛塔之下，过了一段日子之后，那长老去到古巴维纳寺。当长老住在那里的时候，那沙弥还是像以往一般作为。有一天，有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美丽之女，从古巴维纳村出来，走进一座莲花池里，一边摘花，一边唱歌。当时，那沙弥正好飞过莲花池上空，而有如迷失的瞎眼渔夫一般，他被他的歌声迷住了。当时他的神通即刻消失，而他即像折了翅膀的乌鸦。但由于其定的功德，他并没有直接掉落水中，而像慢慢下沉的棉花籽般轻轻地飘下，停在莲花池边。他迅速地赶去把钵及外衣交还其戒师，然后转身赶回来。长老心想，这就有如我所预见的一般，他的确已受到障碍，是不会再回来的了。长老什么都不说，只是进村托钵。那沙弥赶回去，站在莲花池边，等那织女从水中上来。织女刚见到那沙弥在空中飞过，而现在却回来站着等，所以她知道她肯定是由于自己的缘故而不再乐于犯行。她即说：请往后退，沙弥。沙弥照着办了，织女就从水中出来，穿好衣服之后，走到沙弥的跟前，问道：尊者，这是为什么？沙弥说出自己的经过， 织女则以种种方法指出在家生活的恶难以及犯行的利益，但她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消除沙弥对犯行的不满。她心想，他是为了我而失去神通，我不应现在就舍弃他，所以他叫他在那里等。他回到家里，把一切经过告诉其双亲，他们也都来到莲花池边，以种种方法劝告沙弥，但他还是不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说，别以为我们是属于上等的家庭，我们只是织工，你是否能够做织布工作？那沙弥说道，居士，如果我成为在家人，我将会织布或编篮子。怎么样，别连一条在家人的布也舍不得给我？给沙弥一条布包围下身之后，那织工把他带回家，然后把女儿嫁给他。学会织布之后，他就和众织工在大堂里做工。其他人的妻子在清晨准备好食物之后，把他带到大堂里，但他的妻子却没有直接来。当别人放下工作用餐时，他只能坐着不耐地玩弄织布机。过后当妻子来时，他就骂他，你这么久才来。当知道男人的心为他们所绑时，即使他是个转轮圣王，女人都会视他为奴隶。所以他如此回答，在别人的家里存放着火柴、树叶、盐及各种东西，也有从外请来助手及佣人，但我只是独自一人。你不懂得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或没有什么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吃，不愿意的话就别吃。丈夫说，你不但在下午才把食物带来，而且还以话来伤害我。在盛怒之下，而又找不到其他东西打他的妻子，他就从织布机抽出织布棍丢他。见到那棍飞过来，他的妻子转了半个圆圈。那织布棍的尾端是尖的，而当他转身时，那织布棍刺进他的眼角，他即刻举起双手掩住眼，而血则从伤口流了出来。在那时候，丈夫忆起戒师的话，而开始放声大哭，说道，哎呀，我的戒师即是因为这件事而说，在未来你将喝由瞎眼织女之手所煮的稀饭。现在那长老所预见的已变成事实啊，他是多么有远见。